因为怕有的人今天来了忘记带这个项目奖励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带，因为这个是150分教育的解析，替大家把它分好类，那么我们教授呢就按照这个大概来分类来看一看，那是对我们帮助很大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好不好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第七章。37节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那我们特别注意，这里讲到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罪人是什么意思。好，然后下面呢，第41节，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50节，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我们再看一个就好，路加福音19章。路加福音19章。第1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然后第10节，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表的话，很清楚，我们说门徒刚好是100条鱼，那么剩下的呢是53条鱼。那么实在说来啊，这里有一点误会，因为严格说来，罪人一共有几个呢？不是53，乃是153。但这里面有重叠，就是说，这个在门徒中间，有的跟随，有的没有跟随。那真正来跟随主的，刚好是100条鱼。那这100条鱼，是不是就比别人更好的？没有，也是罪人。所以严格说来，罪人加起来应该是153。不过我们为着稍微方便的缘故，我们就所以你才会发现呢，到后面有重叠。比方说尼哥底母，他是门徒，结果呢，他也是罪人，没有错的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这个是很难分的。但是我们为着，很明显是100个是来跟，就意思就是说，主不光得着他们，而且主得着他们更深，更深的有100。那么不是那么深的有53，所以这个53里面呢，不要忘记不能包括尼哥底母了。按理来不能包括尼哥底母，因为那是剩下刚好153条鱼啊。所以这一点我希望敢跟弟兄姊妹讲清楚。那么，所以严格说来，后面的罪人应该还是153的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把这些尼哥底母啊，还有这些通通算进去的话，那么当然有重叠。不过我们为了分析方便的缘故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主得着人有深有浅，更深得着的是门徒，因为他们真的来跟随他。那么其他的呢，就是剩下的53个，啊！但是我再说，这个并不包括这个，比方尼哥底母，他两边都有，好，那么现在讲到这个罪人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特别，那么现在我们会看见他可以分成4类， 他分了四类。那第一类呢是显性的罪人，然后隐性的罪人。那罪人为什么有的是显性，有的是隐性呢？所以显性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罪人。像刚才比方说那个多得恩免那个女人，她用膏来抹主耶稣的脚，那么圣经明明说一个女人，哎，就是个罪人。所以我们都晓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需要救恩，他需要得救。那么主要怎么得着他？实在说来啊，主容易得着那些真正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。属灵的事也这样，一个基督徒能不能长进？那问题不是，问题乃是那些真的觉得自己不行的人，真的觉得自己跟不上的，他们反而容易蒙恩典。但是那些真的觉得自己跟得上的，你在他身上好像有一层幔子，他看不清他自己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这些显性的罪人，实在说来，他知道自己的境况，他知道自己悲惨的遭遇，他知道自己可怜的情形，所以圣灵已经做了一些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土壤好像被翻过了，所以种子一种子一直撒下去，它就长不起来。所以起码在圣经里面，你看主所接触的这153条谕里面，你看见有5条是很明显是个显性的罪，一看就是他的罪，好像他的一来到我们面前，他的额头上就写着罪人，好像这样。所以这个，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多得恩免的妇人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，是众人皆知的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如果讲到罪人的话，男的是税吏，女的是娼妓。那么很明显，这个女人是属于这一类的。但是我们看见主怎么得到他，那么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就是撒玛利亚妇人，她不只有一个丈夫，两个丈夫，一共有5个丈夫，现在还不是她的丈夫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这里又是一个罪人。还有一个罪人是正在这个犯罪的时候被捉到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很明显的，就不必问说他是不是罪人，他是罪人。然后呢，撒该也是，撒该他良心，他这个主说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然后别人怎么议论呢？别人说，你看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所以圣经里很清楚啊，女的你知道什么谁是罪人，男的你知道谁是罪人。所以这里不是说进到税吏家里去住宿，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我们的主愿意与罪人同住，稀奇不稀奇？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撒该，他也是很有感觉，他良心很敏锐的，所以他说，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。所以就说今天救恩就临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仰望他的子孙。然后主接着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你看这些罪人呢，他们里面的感觉很敏感，他们你不能触动他的神经的，有一个神经你一碰他就知道我不行，我是个罪人，这样的人容易蒙拯救。那有的人他神经根本说难听点皮厚得很，说难听一点，这个他根本神经没有感觉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不容易得救，这样的人不容易得救。所以圣灵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地步，我们容易流泪，工作的一个地步，你知道，只要主一句话，我们里面就看主还没有说话，主还没有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那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如果要得救，你看这是一个你看这个土壤已经预备得很好。那么，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这样的人容易蒙恩典，这样容易长进，会变容易长进。所以，这个是撒该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与主同定的强盗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他这个与主同定的强盗，企图还讥笑我们的主，结果呢？你看这5条谕通通被主得着了，这5个人就通通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什么？这是显性的罪人。 那么当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我想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特别读到刚才读到那个多得恩免的妇人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，他那个当然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坐席的时候，这个多半应该是在，在。也许大家读到这一段不大清楚，非常可能因为这个法利赛人有钱，他们都在他们办宴席，常常在花园里面办宴席，所以这里的背景，这里的那个地理背景应该这样的背景啊，因为否则你很难想象那个家里面这个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多半是在一个很富有人的一个园子里面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这个挨着他的脚哭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确看见他是自己的人。那么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因为他是个多得恩免的人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知道因为他是个犯罪的女人，所以他的确是欠了五十两银子。那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好像只欠五两一样，那这个时候主就问说，那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结果债主就开恩，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每一个罪人都是欠了主的债，那么一个是五十两，一个呢是五两，结果因着他们罪得了赦免了，所以你想哪一个更爱他？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，玛丽这个女人能这样的做，那么就是因为，就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她觉得她亏欠的多，结果蒙赦免了。她知道她自己是个罪人，所以最后呢，主就对她说，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罪造这个人蒙恩得救，是因为他相信，然后因着信他才有后面这些得救，然后才有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然后呢能够擦干他，能够然后呢才有爱的表现。所以信在先，爱在后。如果你看见一个人落泪，如果你看一个有爱的表现，你就知道说他里面有信。所以主说，耶稣对他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本来他没有平安的，现在有平安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他的的确是救主。他当他遇见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本来犯罪没有平安，本来犯罪叫他觉得他亏欠有多少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她这个女人就变成多得恩典的人，她的的确确是一个十足的罪人。就是坎伯摩根呢，他认为说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玛利亚。那么这个很多这个读圣经的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呢，根据坎伯摩根的分析，他认为说这个应该是同样一个女人，就是她的的确确就是玛利亚。不过呢，我们太爱护玛利亚，我们不希望看见玛利亚有这样的历史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？我们哪一个人的罪是体面的罪？没有一个罪人比另外一个罪人更体面。所以，这是坎伯摩根的见解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不管是和不是，也许历史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说起码在我应用在我们身上是完全。完全一样，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你这里有一个人，一开始他就是在主的脚前，他眼泪也在主的脚前，他抹香膏也是在主的脚前，所以这变成他的习惯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玛利亚的故事，如果这个真的是玛利亚的话，那你就是玛利亚特点是，玛利亚特点是在主的脚前。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蒙恩就在主的脚前，我们看见我们是多得恩典的，我们看见主爱我何等深，所以我们的爱是怎么样产生的？因为我们蒙那么多的赦免，那么这个爱更证明说我们是何等不堪的人。主到底在哪一点上看上我们？ 主到底在哪一点上喜悦，我们一样东西能讨他的欢喜。这就为什么尼弟兄能写那首诗歌，我今匍匐主脚前。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的人，才能够那个爱是深的。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有多少的信，你就能有多少爱。那么主今天不只得罪一个信他的人，主也得罪一个爱他的人。也许讲起我们历史都不抬不起头来的，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既然他在我们上做了那么多，所以呢，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脚前的生活。后来玛利亚的故事，我想我们都清楚了。他能够坐在主的脚前，能听见主说话，这些都是因为他在主的脚，都是因为他看见他是个蒙恩的罪人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件事，不管我们蒙恩多久，我们不可能变成不是罪人。许多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忘记，你看见吗？讲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，讲到教会的时候，那么圣洁没有瑕疵，大家就忘记了我们都是罪人。这是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丑闻？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发生了许多的难处？我们个个都是犯了罪的，我们个个都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献给自己是个荣耀的教会。但是不要忘，不要记得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罪人。蒙了主的恩典，所以因为这个缘，我们怎能不爱他？我们这样的人来到他面前，这是我们爱的原因。所以爱不是一个矫情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弄错了，不要弄错了。那今天许多人把人间的爱就移到我们与主之间来，那是错误。我们的爱是根据什么？我们的爱就是根据像我这样的人，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你看见我的罪何等的深，但主能爱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多得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想知道一个多得恩典人他所唱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，那就是我们诗本里面你弟兄所写的。有的人说这是他的母亲写，这是完全误会，他母亲不可能写这样的诗歌。他母亲写的诗歌我们也看过，绝对不是这首诗歌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真正蒙主爱的人，那尼利武你知道没有得罪人，他坏得很，他很聪明不错，但他你若知道他的故事，你就知道和他同班的人，从魏国王写地方就告诉我们，他从前在学校里面是怎样怎样的调皮，为什么后来他蒙恩得救了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呢，主要得罪一个罪人，而且呢就是这样的。一个里面柔软，你看看一个会流泪的人是个柔软的人，是个柔软的人。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损失而哭，他是为着主的爱感动他而哭。他的泪水每一滴都是感激的眼泪，不是自怜的眼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罪人，他怎么样被主得着了？那么然后呢？撒玛利亚妇人，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。那么现在是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故事也特别给我们看，你怎么得着撒玛利亚妇人？你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其实呢，你若把地图打开的话，那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你从南到北，你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，当然经过撒玛利亚。但这是地，如果你懂得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。这个多少年来，撒玛利亚夫人跟犹太人是根本不来往的，所以这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如果你从历史的原因来看的话，这个很特别这件事情，因为普通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们一定避开撒玛利亚，他们从南到北怎么走法，他们一定先跨过约旦河往东走，然后呢过了约旦河以后再往北走，然后呢到了加利利再回头的，都是这样，都是绕道而行。我们主如果正统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也是要绕道而行，但是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呢，现在他得了一条鱼，他就知道说，主要得着他，而且主一定要在中午的时候赶去见他，所以我们知道最后呢，你看见一个孤单的救主和一个孤单罪人，结果在井旁就相遇了，那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。那主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午赶到呢？因为主知道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不名誉的女人， 所以他打水不可能和其他的女子傍晚的时候，然后有说有笑的出来打水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知道，所有的妇女，这个女子出来打水都是黄昏的时候，太阳不是很热，然后成群结队有说有笑的，那么在井旁就是他们 gossip 的时候，井旁就是他们交谈的时候，那么这个，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孤单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个罪人。因为他是个罪人，所以不为社会所容许，所以变成 outcast，变成这个世界所弃绝的人，是世界万物中的渣滓，没有人看得起他们，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来往。但是我们的主人得着他，得着这条鱼，所以你看见刚刚好在中午的时候，他们在浸泡相遇。那传福音，我们也要有智慧才可以。那弟兄姊妹一点没有错。按理来讲，你传福音应该是没有种族的界限，没有性别的界限才对，是不是？那没有理由说这个为什么你对一个女子不能，男的对女子不能传福音，女的不能对男的传福音，当然是可以的。但从主的身上你看，就是我们的主是救主，他都很小心，你看见吗？你就看见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榜样。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第三章是晚上的时候，尼哥底母与主相会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四章，那么尼哥我们的主呢是和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是在中午相会的，所以时间不能够调过来的。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忘记了这个，以为得人如得鱼，这里边不要忘记，你要受圣灵的引导。那如果圣灵引导你的话，总是叫你做合宜的事。要做合宜的事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传福音不错，但是不要落入别人的口实。传福音不错，但是不能瓜田李下。虽然传福音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，有的人说我只要坐在主面前有什么不好，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就是说你看在世界的眼里是什么样，怎么样一回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得鱼不错，但是你看他一直在中午的时候。他赶到了井旁，而且中午刚刚好，不可能是黄昏的，因为那个女子不可能黄昏出来打水。然后呢，结果他们就开始对话了。这个对话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主没有单刀直入，没有说你是个罪人，没有的。当刀的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反而向着要水喝，要水喝，结果呢就打开了花盒子，要打开要水喝，结果他们就开始有了谈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问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既然让我遇见他，你要让我什么话是为着他？”那有的人呢，一福音谈话，他完全照他自己的老套，他自己从前该怎么做怎么做，过去怎么做，现在怎么做，过去哪一件事情，现在怎么圣经，很少有弟兄姊妹在福音谈话这件事上，在能够与主有交通的。你要我说：“主啊，你碰见我现在碰见这个人。”这个鱼是个什么样的鱼？我应该用什么样的饵？我应该怎么样的帮助他？那不止如此，现在呢？我现在到底我应该用什么话来开始我们的交谈？你看见我们主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，结果呢？然后他们就开始了谈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说，主得我们的主是最大的鱼夫。但是在这很小的事情你看见事情上，你看见这个交谈是怎么开始的。那么然后下面的故事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。但是你从撒玛利亚夫人这件事情上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。第一，他是个罪人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说你就是个罪人？没有这样说的。我们的主知道说他所以犯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是虚空的。所以罪人呢有两个通性，第一，他是个罪人，但他变成在他罪做罪人以前，他里面有个特点，那个特点是什么？那个特点是他里面是虚空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都有需要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他里面是干渴的；第二，他是个罪人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认识。对方，我们对于罪人的通性应该要了解， 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呢？一个人犯罪是先是虚空在前，然后犯罪在后。所以虚空是因，犯罪是那个果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只对付果，我们没有对付因。那么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这件事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是围绕一口井？那个井叫雅各的井。讲到雅各的井，这里告诉我们井很深，然后呢，你把器皿放到井里面，你就得着活水了。但是这背后有个故事，这个背后的故事可一直追到雅各。但是结果我们说，人若喝了这水，还要再喝。因为这口井是自古就有了，这口井是代表一个历史。那么讲到人类历史，为什么人类是个罪人？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亚当犯罪了，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亚当是个罪人。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伊甸园，我们就懂了。回到伊甸园，原来什么？原来神造好了人以后，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。那在两棵树的面前之外还有很多的树，那么很多的树都好做食物。那为什么好做食物呢？因为当神创造人的身体的时候，人里面有个胃。那么这个胃呢，需要这个胃这个真空需要填满的，胃的这个真空需要填满的。那么因着要，所以我们人会饿，饿了以后呢，需要满足，需要吃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需要这个果子，就需要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果子来做我们的食物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自然在里面就 building 就创造了胃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胃需要那里面的真空需要满足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食物，人需要食物，那么然后才能够长大。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原则。但神创造人不光是有人有身体，也有魂，而且有灵。所以呢，这个魂也需要食物的。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也需要培养的，所以这个食物就不是普通身体的食物可以满足我们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知识善恶树那个果子能够满足我们。所以等着亚当夏娃一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，他们眼睛就亮了。那么第一个感觉觉得什么？觉得他们自己吃是肉体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立刻就产生了自觉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魂最这个什么时候你把魂的感觉你把它激发了以后，那么第一个感觉是自觉，非常的自觉。很多弟兄姊妹来的聚会也是这样，你其实你常常会觉得我这衣服是不是不合适，我这衣服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像爱世界，我这个造型对和不对，所以就证明说这个衣服已经有问题了。哪一件衣服穿着你没有自觉，那个衣服是对的。哪一个发型叫你没有自觉，那个是对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什么时候一个人只要他里面的魂被激发以后，他一定充满了自觉。所以你看见人一堕落以后，一吃了善恶树果子，眼睛就明亮，就发现自己吃肉体的，对自己充满了感觉，充满了感觉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就证明说，原来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是培养我们魂的生命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要有生命树的果子？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老早在我们的深处创造这个真空。那这个真空不是食物能填满的，不是魂，不是这个知识善恶树能填满的。有的人只有知识能满足，有的人音乐能叫他得到满足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灵的深处，一个人真正充实，一个人真正满足了，不是因为他吃饱了，也不是因为他有了很多在这个魂里面的享受，不是。所以你看，今天不信的朋友，他房子也有了，什么屋子灯科通通有了，但是呢，很稀奇，他外面也有，他这个魂的生活，音乐各方面他都得到满足，但是为什么他深处得不到满足？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要我们过一个充实的生活，要叫我们过个满足的生活。 什么时候我们的胃被果子充满了，我们满足了。什么时候我们你什么时候你看见说一个人吃的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他在魂的方面有享受，他也满足了。但是你看见一个人今天他就那么但是今天一般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初神的目的是在人的里面创造了一颗胃，一颗真空。那个真空呢，就像雨，就像神那么大，所以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它，只有神的生命能够填满它。所以生命树的生命，因为生命在它里头，只有那个生命才能够满足它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一个罪人为什么他觉得虚空，为什么有虚空的感觉？很简单，一个罪人虚空的感觉就是他当初我们的祖先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我们里面是真空的。我们传福音以前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不错，我们要告诉他主耶稣是救主。但你告诉他主耶稣是救主以前，你要知道为什么他是罪，为什么他犯罪？为犯罪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里面是空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靠着圣灵。当你要得罪这条鱼以前，他最少有两个感，他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的。第一个要有个虚空的感觉，第二个要有罪恶感 guilty feeling 罪恶的感觉。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没有觉得虚空的感觉，如果他觉得没有，他不觉得他自己是罪人，他不会得救的。所以圣灵今天所做的工作一定是这两方面的工作。所以你不要看着撒玛利亚妇人，我们的主，你看见，尤其是在约翰福音，主的工作常常是一对一的，常常一个对一个的。现在所面对的是撒玛利亚妇人。好，那么你碰到撒玛利亚妇人，你碰到个罪，你碰到个罪，你怎么帮助他？那你要记得，从蒙恩就你很清，你怎么帮助他？很清楚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人蒙恩得救以前，人这个蒙恩得救以前。他根本就是个虚空的人，他里面当然是空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借着活水给他看见他里面缺什么。为什么一个人渴？渴很明显证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缺少水嘛。只有水能够满足我们，所以什么时候我实在说来，人就是水，人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说一个人喜欢吃饭是饭桶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水桶，因为如果你看看每一个人90%以上都是水嘛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为什么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跟我们水分发生问题？一个人有病没有病，为什么要天天喝水？为什么医生告诉我们一天要多少的水？这个当然有关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水桶嘛。所以只有当这个水桶被多少的水充满的时候，他是个正常的人，他是一个满足的人。那现在问题就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所以主耶稣就借着井旁的活水，现在呢要来帮助什么？帮助撒玛利亚妇人。那么首先他不是先直接点到他最敏感的神经，他最敏感的神经是犯罪，很清楚，最很清楚的。但这是以前我们的主和他谈话的时候。先提到，先激发他的什么？先激发他虚空的感觉。所以传福音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你不能不是说一个有的人爱讲道，那么好了，只要抓那个罪人就拼命跟他讲，你讲到你就是弟兄姊妹，你讲到讲到很过瘾，或者他不得救的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你要弄清楚你怎么样能帮助他得救。那么首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。几乎罪人有两个通信是清楚，没有问题。他这两点他不会和你辩论。第一，他里面是虚空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激发他里面虚空的感觉，然后你才激发他犯罪的感觉，证明给他看见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敏锐。你要知道说，一个人能够蒙恩得救，我们要知道，首先。他是个堕落，一个堕落的人，一个失丧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失丧的人就是说，他是一个里面虚空的人。当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结果呢，我们吃了善恶树的果子。所以今天一个人可以过一个非常快乐、满足的生活，那他。